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28号，公元2006年5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佛教僧抗议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第三届比丘尼戒律研讨会闭幕；尼泊尔重新开放向藏人发放出国签证；西藏安多和纳曲发现禽流感疫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南韩的佛教僧谴责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亚洲新闻社消息，南韩一位叫郭卫三的佛教僧人在南韩总统府前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南韩政府日前决定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南韩光州市政府将从下月15号开始举办为期3天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光州市政府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意光州峰会方面的邀请之后，要求南韩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入境出席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出席下月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最近通过韩国驻印度大使馆申请了访韩签证，但是由于南韩政府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本周一22号为了回避同北京产生外交分歧，不顾光州市政府的要求，拒绝了达赖喇嘛的签证申请。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南韩政府考虑到南韩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的势力，原则上决定不发给达赖喇嘛的访韩签证。南韩佛教僧人郭卫三呼吁南韩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民众参与他的静坐示威活动，共同抗议当局拒绝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入境的这种种族歧视的做法。韩国世界宗教领袖大会筹委会委员长、韩国东国大学教授严基勇日前声称，达赖喇嘛受邀访问过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南美洲多个国家，因此如果韩国政府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韩，将会损害南韩的国际形象。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外，南韩光州市已经邀请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20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从6月15号开始举行的为期3天的光州峰会。此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将在韩半岛和亚洲的民主主义、推广和平的方案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第三届比丘尼戒律研讨会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圆满闭幕，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主办下，从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的第三届藏传佛教比丘尼戒律研讨会于昨天星期三圆满结束。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罗桑尼玛、西藏各教派代表、比丘尼戒律专家以及来自德国、台湾等地区的比丘尼、达仁萨拉各西藏尼姑寺院代表等共同出席了会议闭幕仪式。这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西藏佛教代表与德国、台湾、泰国、斯里兰卡等佛教代表相互间交换了意见，以促进西藏比丘尼戒律制度的落实，但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主要嘉宾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研讨会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能否持续的问题上，至今共召开了3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有关问题。因此他认为各界学者对这一问题上认真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噶玛巴继续表示，目前对藏传佛教比丘尼能否吃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各佛教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隆波切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在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为了在藏人社会中重新恢复比丘尼戒律传承问题，特别召开会议，邀请各界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他说，如果具备藏传佛教比丘和比丘尼金狮男和金狮女的所有传承纪律，对发扬弘法会起到有力的作用。因为佛教大乘和小乘都承认佛教四众弟子的说法，桑东仁波切强调，藏传佛教比丘尼能否持律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政治压力，因此不能盲目地做出决定，而应该以佛教的传承理论为基础，精心深入研究，提出更多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在本次会议上就西藏比丘尼戒律能否持律方面与会者所持两种观点，也就是承认和反对，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决定将于2007年7月份再次召开国际性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政府本周二决定恢复向移居尼泊尔的藏人和不丹人发放出国签证的政策。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执政下的政府于2005年10月份突然宣布停止向当地藏人和不丹人发放申请的出国签证。在尼泊尔民众呼吁国王下台争取民主所展开的全国大型示威游行抗议后，贾南德拉被迫屈服，重新建立国会民主体制。之后尼泊尔内政部向外交部提交请愿信，要求尼泊尔外交部重新恢复发放出国签证给藏人和不丹人。信中还要求尼泊尔外交部恢复发放通行证给逃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藏人。外电报道说，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亚达武卡纳本周二表示，在内政部的要求下，尼泊尔外交部正式决定向居住尼泊尔境内的藏人和不丹人发放所申请的出国手续。但是就逃出西藏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是否恢复发放通行证方面，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亚达武卡纳没有做任何回应。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月25号，中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说，近期与前期西藏安多玉树县发生候鸟禽流感的地点处于统一候鸟迁移路线上的安多果洛和西藏纳曲地区先后发生候鸟死亡。中新网消息说，截至目前两个地区累计死亡斑头雁、驰马鸭等候鸟399只，这两处候鸟死亡发生地均为高寒地区，周围人烟稀少，无家禽饲养。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部署各项防控措施，加强对候鸟的监视，对污染地区进行严格消毒，对周边地区牧民群众进行防控知识宣传，严防疫情向人传播。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麦道为您介绍的宝瓦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公元1862年，藏历水狗年，西藏摄政王热忱呼图克度阿汪以细次政因滥用政府官印，嘎夏要求选一位掌管政印之官员。摄政王对嘎夏之决定深为不满，撤了谢扎汪柱野部的嘎伦职务。为这事，甘登寺和者蹦寺的僧侣共同反对摄政王继续执政。最后热忱阿汪以细次政不得不辞去摄政王职位。根据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要求，12世达赖喇嘛虽然亲政，但是由于年幼，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补助理政， 甘登寺和哲蚌寺以及政府僧俗官员共同协商同意，由谢扎汪柱杰布补助年幼的达赖喇嘛主理西藏政务。公元1863年藏历水猪年，西藏康区聂荣县广布南街父子暴力抗法，肆意掠夺其他村庄的财物，制造了许多吓人的恐怖事件，使当地人民人心惶惶。为了制止广布南街父子的暴力行为，西藏派遣军事总管小白龙布巴和西藏中央代本赤门巴、朵宽汪布等平息了广布南街父子违法事件，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满清与英国政府于1858年和1876年签订的条约，因应政府内政秘书长觉契尔戈里率领的十位英国人到达西藏岗巴县，因西藏政府不承认所谓清英条约之规定，拒绝英国人入藏，使英国人不得不返回印度。西藏人捍卫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公元1890年，满清政府和英印政府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一个条约，划定西藏与西京边界问题。公元1893年，为了完善实施该条约，满清和英印政府在印度达吉里续订协议。该协议规定，在西藏亚东建立商铺口岸，允许英国人在此经商，并允许英国公务人员居住。公元1895年，由于西藏摄政王帝木呼图克度辞职，根据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强烈请求，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从上所述西藏与满清的历史关系记载来看，公元1793年到1903年的110年中，满清驻藏大臣在西藏已经是名存实亡。对西藏内部事务而言，如藏历铁壶年和藏历牧羊年，西藏政府分别编制清册。波密和聂荣地区暴力抗法，西藏政府派兵依法平息，令西藏最高摄政慈母岭卸职后，根据人民的要求，决定暂时由班禅代理摄政职务。热忱摄政王与甘登哲蚌寺之间发生矛盾时，由谢扎汪柱杰布担任摄政等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西藏人民自己决定的。满清政府除了对西藏政府已经决定的人事加以象征性的奖赏而外，起不到任何作用。比如当时热忱摄政到北京呼吁清皇支持他，但是此时的清朝皇帝不但支持不了他，相反给热忱的对手谢扎汪柱杰布赐以诺门罕之爵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藏连自己的政治盟友都保护不了。第二，以西藏的外交而言，公元1853年在藏印边境发生的西肉查布的事件上，西肉小白汪柱杰布亲自到印度迪兹堡与英国人进行谈判，并前后签订两项协议。公元1852年，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政府商务人员盖桑锦密与喇大克之间发生差马问题时，喇大克与克什米尔为一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政府官员为一方，双方签订条约并盖章签字。这几方面可以看出，当时西藏的外交事件多是西藏政府单独处理的，没有任何清政府的插手与干涉行为。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道为您播送的保卫基桑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